Sound On。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最近我因为可能事情太多了，所以睡得不是很好，然后就问我一个常年帮人家在做睡眠评估的朋友说该怎么办，然后他很冷漠地跟我说，欸，我下班了。不过他还是看在我可爱的份上，跟我分享了他这么多年都没有睡眠困扰的秘诀。他问我说，你大概晚上几点的时候准备要睡觉？然后我突然就被他这问题吓到，因为我觉得，睡觉需要准备吗？不是躺下来就应该要睡着吗？怎么还会有几点然后要准备这件事情？后来他跟我说，原来他通常在睡前一个小时就会开始他的睡前仪式，开始清理肌肤保养，然后在房间里面用精油。他说睡觉前的一小时决定你的睡眠品质，所以如果你可以用一些仪式让自己放松下来，进入梦境也会更自在。然后因为我就想说，好吧，我也来试试看我的睡前仪式好了，所以我就开始搜寻一些可以做睡前仪式的东西，不是说要做法或干嘛的，就是有一个 SOP 让你可以睡前渐渐的进入睡眠状态。那我就去找一些洗面乳啊，保养肌肤的一些相关产品，但我发现我对于气味这件事情很挑剔，如果那个味道闻起来怪怪的，我大概用一天就不行了。除此之外呢，市面上那些面膜还有相关的保养产品，有些时候我用起来也不是很习惯，因为肌肤比较敏感，用完都会觉得有点刺刺的，梦里寻他千百度，没想到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制作人就介绍给我这一款 Avipo 纯素保养系列，真的是两个愿望一次满足。第一个是它温和不刺激，使用的过程很舒服，很像在帮肌肤做 SPA。第二个是它利用四个步骤协助你放慢步调，然后进入睡眠状态。很多人听到说啊，又要业配了，就赶快快转走，不要太快转走，等一下有好康要送给大家，是免费的好康啊。我一开始拿到这一组保养品的时候，内心想，天哪，要从哪一个开始用？没想到他还很贴心的帮我写好了 SOP， 就算你是保养新手，也可以很快上手。那为什么 Avipo 可以给使用者这么天然的感受呢？因为它重点的成分包含了有机雪绒花萃取、顶级植萃角鲨、软毛松藻萃取等等，它所有的香味都来自于天然的植物精油香气，而且不含动物性成分，不伤害动物，也能够达到有效保养。除此之外 ，Avipo 也强调对地球友善。除了成分天然之外，外包装也采用 100% 可回收材质，让你在保养自己的同时也维持和环境的共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保养品的时候有一种罪恶感，就是你得要买一大堆回来之后，然后发现它有很多的包装，然后就说一边拆觉得我好像在残害地球。但现在有一些流行那种裸装的，可是虽然是裸装，但因为它在运送过程当中又要保持东西不要被撞坏，所以放很多的泡泡纸，也一样是危害地球。所以我觉得可以有一个100%的回收材质的包装，或许才是真正对地球友善的方式。你准备好进入美梦了吗？就让 Avipo 和你一起通往梦境的入口，来一趟心灵之旅吧。对了对了，刚刚说有好康要送给大家哦，海苔熊心里话的听众有福咯。现在 Avipo 提供六组故事携手旅行用组，然后里面有纯素植物洗颜露、纯素植物化妆水、纯素植物精华液、纯素植物乳液和旅梦入口复方精油等五项产品，它真的是一个澎湃包哈！我在用的时候感觉真的是觉得，哦，有这包真好哈！因为以前每次出门旅行都要大包小包带很多，然后我在之前不论是去哪里玩或是出差的时候，我都要去美妆材料行买那种小的塑胶瓶，然后去分装，把洗面乳、洗发乳什么都分成小瓶，然后超麻烦。那如果你平常就有在保养，你还要再加上一大堆保养品，那这些保养品呢，在包包里面敲来敲去，就是空空空，然后甚至可能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全部都撒在包包里面。而且保养品很麻烦的地方在于，如果你把整罐带进去好像会太多，但是分装之后又变得你不知道要怎么分分量，甚至是你分了之后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分量都会留在那个罐罐或者是瓶盖上面，然后甚至是你整个旅行包里面都会是保养品。那现在呢，你不用再这么困难了，你只要这个 Avipo 的旅行保养组叫做故事携手，你只要带着灵感就可以出走写下你的故事。哦，对了，还有记得要戴口罩。我觉得随着智慧的增加，你会发现就算是故事里面的英雄也是需要保养的。这个保养不只是保养你的脸蛋而已，也是保养你的内心，让自己拥有一颗勇敢年轻的心灵。我以前都会说感谢干爹提供给我们六组故事携手旅行保养组， 但我后来发现，这不是加深了性别暴力跟刻板印象的这种感觉嘛？所以我要说，感谢 grandparents， 就是不是干爹干妈哈，是 grandparents， 然后跟性别无关哈。感谢 grandparents 提供给我们六组故事携手的旅行保养组。那这一组价值1380元哈，现在有机会你可以不用花一毛钱就入手哦。在我的脸书和 IG 上面可以看到抽奖办法，中奖几率超级高，赶快来抽奖。那如果你对其他的产品有兴趣呢，在6月17号到6月30号之间有。三种优惠也可以让你轻松购买，输入折扣码就报我的名字啦哈 ，BEAR8 可以享受 Avipo 全品牌结账8折。大家上网搜寻那个价格哈，再去看8折之后的价钱，真是差蛮多的。那注册新会员呢，还可以立刻现抵购物金100元。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优惠是限时免运，你只要满1000块，再送你100元购物金，然后下次就可以用这个购物金，所以真是物超所值。平常你就有在保养的朋友，或者是没有保养过但想试试看从今天开始保养的朋友，可以先从 Avipo 故事携手的旅行保养组开始。
或许你也带着限制来，你可以试着把限制活成故事。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今天我要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从《我在地球的奇异旅程：火星爷爷》的这本书上面看到的故事。那它其实出自于与神对话当中的一个小故事。这故事是这样：他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精灵 A， 他想学习宽恕，但要怎么学呢？哈，小精灵 B 就跳出来跟他说：“哎，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到人间，然后我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让你有机会可以学会宽恕。”然后小精灵 A 就很感动，想说：“哇，小精灵 B 竟然愿意为他成长去做这么不堪的事情。”然后小精灵 B 就跟小精灵 A 说：“没问题的，我只希望当你学会宽恕的时候，能够想起来原来的我是谁。”那我看到这故事，我觉得好感动哦。你身边可能有一些人用很糟糕的方式对待你，但或许他们带着他们自己的议题而来。那你可以恨他们，可是你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那这一本《我在地球的奇异旅程》里面有很多句子，都是还有故事，都像这种哇，很经典，然后你会觉得哦，好想要把它抄下来跟记下来的。那其中有一句我觉得很棒的是，那些不能把美好留给别人的人，有他们自己的原因。但是如果你踩到了狗大便的话，你不一定需要再把狗大便拿起来，然后继续闻一次。你可以有其他选择，你可以值得更好的人生。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这本《我在地球的奇异旅程》的作者火星爷爷来跟大家聊聊。掌声欢迎火星爷爷。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火星爷爷。
哦，你好有朝气哦。哎，你这本书是怎么样写出来的、
啊？怎么样写出来哈？就是。最早就是因为我父亲离开比较早，我父亲在我国二的时候就过世了嘛，好，那我就很遗憾，说我好像一直都没有为他做到什么事情，然后就直到我有一次遇到一个通灵人，好，那我就是想说，为什么我跟我父亲缘分那么短暂，为什么我的脚会不方便，好，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火星爷是一个小儿麻痹患者，这样哈。那他就跟我讲说，我在降生到地球的时候，来到这个家庭，然后就是看到我的爸爸的灵受很大很大的痛苦，我就决定用自己双脚来换我爸爸在人间多一点的阳寿。
哎，等等，倒带一下，你爸不是很早就挂了吗？
对，我爸在我国中2年级就过了。
那你还用那个来换阳寿？所以如果你没有换，你爸就会更早挂。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海苔熊说的是，就是他说我爸爸应该会在我国小1、2年级就离开。等于就是我用我一双脚多我爸爸大概6、7年的人生这样。好，那我听到当场我就 shock。就是我没有办法相信说有这样的事，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说出这样的故事，所以就很激动，我那天就哭着一路哭着回家，就觉得我好像有为我爸爸做到一点事情，那我爸爸就是国中2年级就离开嘛，他没有什么故事可以留下，我就想说那我是一个会写故事的人，可不可以把爸爸的故事就写下来，最早的起心动念就是只是想要写爸爸的故事而已，但后来就觉得自己好像经历也蛮特别，就写了自己的故事。 那就是我在地球的奇异旅程这样子一本书。
你这本书我在看的时候觉得好感动，就是好像因为你小时候其实是用台语来讲就是一个拍油漆的小孩，
做拍油漆也好，我等下干嘛我妈妈我给她掐死一下就危呆。
然后你爸 还背你上厕所
之类的，每天哦，每天
那个要怎么背啊？
他不是背，他就是把我抱着，就我的两脚跨坐在他的那个手背上面，他就那个蹲式的马桶，就每天这样抱着我，然后上完、大号之后，他才去工作这样子。
而且你爸是做那个什么泥匠、
水
匠嘛，对不对？
然后打义工投资也，这投资也。
那他不是每天工作都很累吗？
很累耶，就很累，因为那个就很辛苦嘛，有时候要扛那种50公斤的水泥，这样上上下下的，然后。背砖头啊干嘛的，真的非常非常辛苦这样。
那他怎么有时间可以照顾你啊？
他们的照顾都是在、工作结束之后或是早上上工之前，好，偶尔他中午回来就是陪我们吃个中饭这样子，如果工地比较近一点这样。
你小时候是住台南吗？
对，我住台南。
然后所以就是还没看这本书的人可能不太能想象说火星爷爷小时候是怎么生活的。你那时候典型的一天通常是长怎样？
OK， 典型一天就是早上爸爸就是把我上完厕所之后，爸爸跟妈妈就去工作了。好，那我哥哥姐姐上小学，所以我就是一个人被单独留在家门口。好，我也不敢进房，
够处就丢了啦，
够处，我也不敢进房间，因为我们房间很暗很黑。好，然后我就是从小就很怕黑很怕黑。
你是那种三合院的那种吗？还是什么？
也不是，就是一个那个
独处，
就是一个那种独栋的啦，独栋，但是没有
庭院就对。
门开开的是大马路一块
那你就待在一楼的门口了。
一楼门口一楼有小水沟嘛。如果 我想要 上小便，我就直接在小沟就解决了。
哇，就是路边尿尿。
就小时候什么都不懂这样。然后我爸爸会给我5毛钱，好，等一下5块也好。那我就会拿那个5毛钱去隔壁干妈店爬过去去买一支冰棒。回来就是坐在家门口吃这样。一直等到中午哥哥姐姐回来，然后等妈妈回来。然后那其实开始有人陪伴，他们就会做饭给你吃之类的。好，我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
啊，那这样早上这个等待的时间很长。
比方说早上8点吧，到做中午12点多左右，但4个多小时，我就都是一个人度过的。
那不会觉得很孤单吗？
奇怪，我小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小时候就是每天就是胡思乱想或怎么样，所以我一些天马行空想法，搞不好就是小时候。我有很多一个人单独的时刻这样。
所以你一个人单独时刻就会想很多有趣的东西，所以后来也创作出不同的绘本。
是，
大家看到那个火星爷的书后面真是著作等身，就后面还有一本绘本很有名，叫做《包包流浪记》，然后得了很多的奖，这样，然后大家可以去找看这本绘本。然后它整本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你就连去日本玩，你都可以去想象谁是杀手。
对呀、啊，对呀、啊，
很夸张。
对，
你这个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啊？
就是因为我从小，你看我上读幼稚园嘛，我其实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我就是在旁边观察的那个人所以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者然后就是不够到位的时候我就会脑补这样哇所以我是那种你给我几块拼图我就可以拼出一整片那个好但不见得是完全的事实但我就有那种能力这样然后书中里面有写说我国中有一个同学他被后段班的同学追打他流鼻血呢然后我就冲过去跟他讲说没关系正义最后一定会得到伸张就是有这么夸张，
就是有一个正向，有什么正向有趣的观点，这样就可以度过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我开始读国中之后，比方儒家嘛，都是跟你讲要教忠教孝，要活得人模人样这样。你那时候就是照单全收，你也没有什么选择的能力嘛。所以当时就觉得说人应该要正派，应该要大气这样有一点至少要往那个地方靠近这样。
因为你刚刚讲到这个画面，我就印象好深刻。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就太胖，也被霸凌。对，然后我有点难想象，就是说你拄着拐杖，然后那时候这个样子，会在班上变成一个就是大家会觉得不想靠近你的人吗？
还好就是这一点还好。就是比方说，有人会问我说，我有没有从小因为这样路上老公掰咖啦被霸凌哈？其实这部分还好。我国中唯一能够算得上霸凌的事情、就是，
算得上
对，就是同学就是他们召会嘛我不用去，他说你帮我写作业，我就想说我都写完了，我还要帮你写。所以我后来就
他就说你又不用申请，
对啊、
你就帮我写啊，
下写戏哦。那又怕以后不写被他欺负嘛，我就帮他写。所以我功课好是有原因的，就是
我就这样写着写着就变好了，对了，
就是功课反正就是变很好这样。
欸、对啊，然后我发现你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是你好像很习惯或是很擅长把逆境或危机活成转机。对啊，很厉害，像刚刚那个写功课就是一个嘛。
对对对。
对，然后还有你在书里面谈到说你待过很多个不同的企业。对，然后包含那个滚石唱片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嗯、你也是先遇到一个危机。
真的、嗯、真的。就是中午嘛，因为我进去半年之后我主管就嫁人了。
哈，
对，我主管就嫁人，而且我还是他的媒人，这样。
嗯、你亲自把主管送走？
其实没有哎、欸，我当时就是他哭嘛，开会的时候他哭嘛，嗯，啊，我就觉得我这个人不能够看到女生流眼泪、嗯，我就觉得我对他有责任，好，眼泪越多，责任越大，这种真的。那我就想，我以前花旗有一个很棒的兄弟，觉、嗯、得他们两个很适配，这样、嗯，我就好心帮他们串起来，嗯，那没想到他们半年就要结婚了。那就要嫁到高雄去、嗯、那主管家里就没有大人、嗯、那我们大老板就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那、欸、你不是刚进来
对我刚进来半年呢我什么都不会这样、嗯、但他觉得、欸、我可能有潜力吧、嗯、但当时我带13个女生13个女生都完全不理我你知道吗、嗯、就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还没有进去他们热闹的跟菜市场一样我一进去哇天哪跟殡仪馆没有两样哦、那就是在那种状况下、啊、你就要做产品也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嗯、那终于把一颗产品做起来、嗯啊、那一套产品是校园民歌就橄榄树嘛、嗯啊、是什么风告诉我这种歌很好听、嗯、然后老板说、欸、如果你有本事卖个5000套算是厉害、嗯、结果我们卖了10万套、欸嗯、一套2000块左右、嗯、就将近2亿的营收这样
欸、大家可能 不一定有跟上那个年代
對
因为那个橄榄树那是我妈妈那个时候很喜欢听的民歌然后也是大概是我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会放给我听的歌
真的哈、
哦、对滚石那个时候在出校园民歌系列之前你在书里面有写嘛就是出了一套是迪士尼系列的嘛
对
这其实是很卖的然后你在一个很卖的东西后面要做一个更卖就很难
蛮难的真的蛮难的
然后你如果出了第一版校园民歌又很卖那就惨了因为你要出第二版就更压力更大
对
那时候你怎么样带领大家在兵荒马乱之下做出成绩啊、嗯、
好就是我后来就觉得说因为状况很多那你只能顾一项就是我就想先把产品做好、嗯、好那个产品你知道那个文案啊是我请广告公司写、嗯、那写来的东西我觉得没有打动我、嗯、好因为我自己也是听民歌长大的、嗯、我就跟老板讲说我可不可以自己写我就写了一些文案还不错哈、嗯、然后说其中有一句啊如果青春是一部电影民歌就是最美的配乐嗯好类似像这样我写了蛮多、嗯、啊没想到就有 hit好就有重哈，就大家、嗯，因为你那时候是邮购，邮、嗯、购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没有办法试听的，你就看完文案啊，你就决定要不要买这样子
啊，那不就等于是买文案的概念吗？
对，就是这概念。所以当时我们的文案就是定生死、哦。那时候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网购嘛、嗯，但是那时候是会寄 DM 给客户的，好、嗯、DM 嘛，好一个信封，然后里面有一些信啊，有一些啊采购单之类的哈。嗯那个我也不会做但你知道我第一个信封我是怎么做、嗯、当时没有任何人敢挑衅客户、嗯啊、我就列了10首民歌、嗯啊、比方说像橄榄树这种如果你听过的就得10分、嗯、没听过的就0分、嗯啊、70分以上的立刻拆封犒赏自己、嗯、70分以下的就直接丢垃圾桶里
哇
就蛮敢的就是我们那时候1995年的时候
这个小测验的概念
对小测验就是那时候没有人会在信封上玩这个东西嗯然后结果我那一个 DM 嘛、啊，我们的回应率大概是1%就可以回收。那有、嗯、我那一次有6.7%
哦，
后面5.7%都是赚的。
好，回收是什么意思啊？
回收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寄10万份 DM 出去嘛，要100万、嗯嗯，那你要卖出几套产品？嗯，好，就是有多少人回应你哈，买这个东西，然后可以 cover 你这个100万的成本。
哦，我懂了，就是因为以前你讲那个邮购，我刚刚还想说，哦，要回信这一件事嘛，对，
没错，没错。
现在就是订单就送出去了嘛，
没错。
所以它是一个信封，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回邮信封。
订购单就它可以传真，或是回邮也可以。
但总之就是你会去计算说你这封信出去，然后多少的回收率这样。
没有错，没有错。
哇，
对，
这邮购真是。然后看这本书
很多学问，
对不对？看这本书我也有一个感觉，就是一种时光倒流感。
时光倒流，对啊。
就是我小时候会有邮购的什么圣诞卡、啊，
对对对对，
然后会有还有录音带的时代。
哦，所以你也有那个年代。
对对对，好像到小学6年级之后就开始变成 CD
啊，对，没错。
然后 CD 差不多在。不到10年之间就已经变成电子化了，
真的，真的，真的，
好快哦！
真的，我见证了那个唱片业的一个起落，这样滚石最辉煌那个时代，我很开心，我有参与到这样。
对啊，好像就是到一个太阳正在顶峰的时候，然后刚好在那里。
对对。
那你一开始也不是最初就加入滚石吧？你一开始先去花旗，
还是去花旗银行？对、
哦，那时候为什么去花旗啊？
就是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嘛，嗯、当时那个花旗的全球的副董事长、嗯、是我们东海的那个校友，嗯，那他当上副董事长之后，就想说回来回馈母校，嗯，然后就想说荣耀母校这样，嗯，那我就去听了他办的说明会，嗯、我本来没有想要进银行，嗯，我是想要进滚石唱片或是奥美广告这种公司，嗯，但就觉得哇，好特别哦，这个银行，嗯、结果就。去应征、啊、就考上了、嗯、好，当时你知道吗，就是三十年前、快三十年前，一个月的薪水48000，
哇，
很高、欸、
48000在现在也还是很高、啊、
也是蛮高、嗯、就当时就是硕士的薪水大概是35000左右，那我们就是有那个，那我想说我妈妈把我栽培怎么长大、嗯、一个人，因为我父亲、早早过世嘛，他把我们孩子带大，我想说哇，那赶快去赚钱然后回馈妈妈这样子，嗯，就去花钱
哦，所以那时候有一点像是跟魔鬼做的交易哎、欸，也不是，因为你也要报答那个当时你觉得主管对你很好，
哇、哦、他们对我非常好，嗯、就是他后来就是已经离开了，因为他脑癌离开哈、嗯，但是他真的非常对我非常非常好，就是我到现在都非常感念这样。
但你因为一开始他带你进去、嗯，然后后来你又跳槽去滚石、嗯、啊，你不是里外不是人吗？他怎么没有说你什么？
对，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说，因为比方说他让我花旗回台南嘛，去陪我妈妈，但我后来离开去滚石，他跟我讲什么？他说你找到你心爱的工作哈，这个我很不容易，嗯，好，那我对你只有祝福。OK 吗？因为如果有一天你做得很好，你不光会对自己好，你对身边的人也会很好。你知道我刚刚听到那段，我就差点哭出来。我本来是负荆请罪，是想要拿个藤条琴，他就鞭打我一下这样子。嗯、但是他那样讲，我就很感动，很感动。我想说我以后如果带人，我也想要当这样的主管，这样子。
嗯，就但我帮大家补充一下前情提要，就故事是这样，就是因为火星爷那个时候妈妈好像生病嘛，所以你那时候在台北，你没有办法真看能不能请调去台南，想说看在那边的分行工作可以就近照顾妈妈，就没想到是还没去妈妈就过世，
回去前一天妈妈就走了、
哦，然后没有见到最后一面。除了这个失落之外，因为当时的老板又对你很好，说你过去你还是可以保有原本的职等跟薪水，哎、欸，这个很不容易耶，
真的耶。
然后你妈妈没顾到嘛，所以你又回来台北就说，哎、欸，不好意思哦，这就我要跳槽，这真的是
我觉得我那时候很白目的，真的是一个白目的年轻人。
对，然后他竟然没有骂你，还愿意祝福你，这很难、欸、
是、嗯、所以我后来几乎做完每一套产品，我都送一套给他，我说谢谢你当时的那个好。但因为他明白，因为他也看了很多人的来去嘛，嗯，他知道就是一个人去做他自己热爱的事情，他才真的会发光发亮哈，对这个社会有帮助这样。
其实如果你人生被一个太阳照到的话，那你就有机会，因为他照到你身上的一些光，你就有机会去变成别人的太阳。
是耶，我就是你会一辈子记住那个温暖，嗯，你会知道说，当你有机会去那个话，也把那个温暖传递出去这样。
嗯，刚刚提到你妈妈嘛，就是其实因为你小时候刚刚说就拍出来，
对，就拍油漆耶，
对哦，那时候你不是身体状况很不好，然后开了很多次刀，你妈是不是也花很多心力在你身上？
是，因为她就是台南就工作没有顾嘛，就跑到台北，然后就接了在餐厅接了一个工作，然后就是、白天就来照顾我这样子。
哦，你那时候是为什么要到台北？
就是我脊椎开刀，嗯，我现在脊椎有钉、一根钢钉是跟那个脊椎钉在一起的，嗯，因为防止脊椎侧弯，嗯，好，所以就是要做前面就要做一段脊椎的矫正，完之后再把钢钉植入，但那个是个大手术，嗯，因为如果没有开好的话，你可能会半身不遂，嗯，好，动到神经，那他自己就很挂念。嗯，就上来台北就陪我这样子。
哦，那时候好像只有台北的正兴医院有做。
对，就台北正兴医院。
然后他就跟你一起上来，然后这边陪你半年。
真的，对。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那个手术啊，就是火星爷在书里面写的很惊悚，就是什么头要打什么
头颅这边还有钉四根钢钉。嗯、那有一个铁圈是环绕的，
可能像科学怪人这样子。
对，然后有一个那个铁圈也是跟他那个锤子挂在一起的，然后要吊沙包。那刚
吊在哪里啊？
就是有一个铁环哈，因为他那个病床的头尾哈，然后就借那个什么滑轮，对，然后就可以吊沙包，嗯、然后头跟尾要各吊一个8公斤的沙包，先把脊椎拉直，要躺一个月哦。
等下你是说你的头有点像是帮你用一个东西扣着，
对，固定住，
然后他把你的头往上拉一个。
没错，
沙包，
我们就想象海熊现在的耳机、嗯，就你戴着一个耳罩式的耳机、嗯，那耳机的顶端是有一根那个钩子哈，勾到那个沙包，
悬梁刺骨的那个，
有一点概这样的概念。
那你头怎么不会断掉？
就是它是透过间接哈的那个东西，嗯、所以透过两边的重量，然后把脊椎拉直，
然后上面有一个脚下也有一个，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的，只是拉你的那个颈椎而已。
哦，我想到，因为我妈之前也是脊椎开刀，然后她就走，她有拉下半身、哦 okay ，然后我家也有那种就是滑轮的、那个，
没错
那种，可是那个很不舒服吧？
我那时候国小六年级，我要躺一个月，啊，只能躺着跟趴着这样。
对啊，书里面说很好笑，他每天就有两件事，就是趴着躺。哎，那上厕所怎么办？
就是拿那个阿姨会拿尿壶来给你，所以你就是在那个床上面生活一切这样。那个比鲁滨逊的孤岛还要
小，
对，
是一个孤床，
真的。
天啊，那你、嗯，我发现这样整个讲下来，你是一个很耐得住孤单的人嘞、欸。
我是一个，对对，没错。
要我在上面，那一个月都在干嘛？小学六年级，
就是你只能够比方我那个躺着就看书，那我趴着我就听广播。
然后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月，
对，一个月。
大家以为这是最惨吗？不，然后后来好像还有穿那个石膏衣，对，
穿石膏衣。
为什么需要穿石膏衣啊？
因为要把你的那个形状固定，因为你身体
会乱，你是陶土做的，
对，你身体会乱动嘛，对不对？身体会乱动。那因为你后面绑钢钉，那钢钉如果还没有固定好之前，怕钢钉如果断掉的话。哦，那就很危险，
会刺到哪里去？
对对对，就会很危险，所以他必须要帮你维持一个固定的姿态，让那个钢钉可以跟那个骨头就是长在一起。
哦，
就是让骨头去适应那个钢钉的那个强度，这样。
对，就是像那个金缕衣一样，全身上下就是被、那个、
金钟罩铁布衫的感觉。
对，然后穿了之后，你又没有办法脱掉。
对。
好像要持续半年，是不是？
我好像半年到八个月左右。
那半年你要怎么？
我也不能上学，我每天又回到小时候，每天待在家里，等那个下午两三点妈妈回来这样。所以我就是很长时间的那种一个人的那
种，而且还不能洗澡。
对，不能洗澡。
然后就是八个月没有洗澡，大家可以想象吗？
真的哦，我跟你讲，我们后来就是那个石膏脱掉之后，我妈妈帮我洗了三浴缸的水。三浴缸满满的，这个就一直换，
都是神这样子，
都是神。
他那个拆开是用什么铁锤敲吗？
不是，他就用锯子，圆锥锯这样、嗯，然后就把那个石膏割开这样。
你在穿的时候不会觉得说我想要把这件脱掉吗？
会啊，怎么不会？就是很热啊，就是一流汗啊，然后会有味道啊。
你书的197页有一个那个 POS 跟 SOP 系统，超喜欢，我昨天分享的 IG、
哦。
对，所以这两个有什么差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POS 就是第一个 P 是 patient 吧，就是我要有热情哈、O 就是 outstanding 嘛，就是你总是觉得 pose 嘛，要先对一个事情有热情、然后才会做到 outstanding、然后才要去开始，
好，这是最后再 start 这样，
再 start 哈 ，start 哈。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热情是什么，
对，很多人都写信来跟我说，海兄，我不知道我现在想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我人生方向是什么，
对，是对不对？你就想找一个你现在觉得好像还可以的，或者不讨厌的，你就先开始吧，
就先 S，
对，先 S， 然后做到 outstanding。做到 outstanding 就是做着做着就很厉害了、然后最后呢 你就会有 patient 了、因为我自己是这个的实践者，因为不要我当讲师，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当讲师、我干嘛当讲师就无聊耶，大家跟你说同样的跟你说过去了，没意思啊，是不是这样？
对啊，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变成讲师、
啊、就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差别、现场的每一个同学状况不一样，他的问题也不一样、然后有很多很多意外，好，然后你又要让这样的人能够达到你那个效果、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make up，
对，然后就是 我书里面讲嘛，我如果现在回去看我当时的讲义，我觉得丢脸，这种东西也敢拿出来、但我回看我的讲义，现在的讲义，我就觉得还好当时有拿那个东西出来、否则他就不会有进化的机会。
哦，曾经丢过脸才有今天。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你说会有遇到很多意外，因为我看一下、我出道到现在也差不多10年吧。然后我
也是国小就出道了，
没有啦。然后我也有一段时间就经常接各个不同的演讲，然后我也会觉得会有各种种种意外，甚至是有些奇奇怪怪的事。你有遇过什么有趣的事吗？
其实蛮多的、
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讲师人生当中发生的事。
就是我上课的时候最期待的是遇到那种我从来都没有遇到的状况。
像什么？
好，比方我讲一个，我教人家写文案嘛、然后他就写到一个卫生棉，那就想不出来，那他想说，我想说用一个画面，因为想要吸水力嘛，然后我那时候就是那个画面就是一个小男生游泳圈，来，然后游泳池是干的，那上面有一个卫生棉，有一块卫生棉，好， 被那个水吸干了，
把游泳池的水全部吸干。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延伸想到一个画面，就是撒哈拉沙漠，然后露出一截卫生棉，露出一截卫生棉的头，然后我刚才是听说撒哈拉以前是海洋，
哇，
就是这种 moment 的。
哦，对，有些时候你在教课会教到那种惊天地泣鬼神，你自己也会觉得，哦，怎么我会想到这个这样？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没有遇到这个东西，那个文案就不会来。
哦，
对对，文案啊，那像那个鲜乳坊的阿嘎嘛，他们创办那个，他们就有一天就是在讨论说，啊，那个 slogan 不知道什么，想了一个下午，然后就跟我讲，然后我就跑出一句话，爱是唯一的添加。好，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遇到那个意外，那你才会有这种惊喜。啊，你遇不够多，你就不会有那种意外，这些惊喜就不会出现的。
人生就是很多意外组成，然后你这样就会有一些新的创新。
真的，真的。
哎，可是我刚刚这个过程比较是你会想到一些东西，但要教会人很难呢。
教会人很难，没错。
那要怎么样？你是怎么样在课堂当中教会大家创意？
Okay, 教会大家这件事情，就是 你要把方法变得非常非常简单。你相信吗？你最后从我的课堂上带走，只要三句话加两张图，你就会创意了。它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然后我就注意到说，一般人都不想要听道理，我就会讲很多案例，比方说我们在 TED 分享那个跟没有接东西，我就问大家火车上有什么，好，火车上有什么？那我接着讲说，哎，现在有一个公司。他要做行销，那不知道要做什么。那我们来先来跟没有接东西，请问给我十种水果。大家讲啊，哈密瓜，巴拉巴拉，十种动物啊，大家就讲十二生肖。给我十个超级英雄的名字，钢铁人啊什么。我就会问说，那这家公司叫台湾啤酒。请问水果加啤酒，我们可以玩什么？
水果加啤酒就是把水果的口味放在啤酒里，
对，就水果啤酒嘛，对不对？然后把动物放在跟啤酒结合，我们可以玩什么？就可以玩生肖啤酒嘛，生肖纪念酒嘛，这时候我就会补一句哦，那生肖纪念酒很久，一年才一次嘛，那同学就说，那什么东西一个月一次？
一个月是月经吗？
加十万本，
我一时想不到，
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奇特的 moment， 就是大家会讲月经、大姨妈，那星座啦。星座是
星座哦，星座也是，就变星座啤酒，
对对对对，星座啤酒哈。那比方说那个英雄嘛，我们可以玩超级英雄杯，喝啤酒要酒杯嘛，类似像这样就有很多很多垫子。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设计，就是你在过程中你是透过活动去带领他们，啊，这一招就叫做跟没有借东西，数到十，好，啊，他们就立刻就会了，然后立刻我就带练习。
哦，
所以他们就是学到一个方法，很简单，你是透过参与的方式去学到方法，然后你立刻就去做练习，然后我会帮你复习，那他们就很容易会一个方法，那我最后就会总结，这些方法，那三句话两张图就很简单，他们都会了。
哦，其实我觉得这个操作过程很重要，
是，
就让他们一起参与操作，
没有错，没有错。就是我觉得说，一般人在学习的时候，就是我们如果一直灌东西给他，他不容易，但他体验到就很难忘记，这样。所以我觉得当老师很重要，是一个教学活动的设计，这样。
就是在学习理论里面有讲说，体验学习可以 记得七八成，但是如果 单纯填鸭，大概就两三成。
没错，
所以大家那个，可是体验要设计的好，还有学员互动好，很不容易啊。
对对，我花很多心思去设计这样。
对啊，尤其是我不知道你有去讲过那种，有些的讲座是。譬如说学校或者是机构，他就是得规定要办，然后来参加的人他们也不知道大家来干嘛，然后不情愿这种的，那怎么办？
有哎，但他们最后都会眼睛发亮回去。我在台中办过一个那个就是那佛教团体的，那因为他是公益讲座，现场有500多个人，500个多，那是也有小学生哦。然后我讲完之后，有一个小学生就跑过来找我，5年级，他说我已经听了好几场，你这一场是最好笑的一场。对，他就有学到那个创意跟那个，所以一样就是带活动，比方500人我怎么带活动，我会两两一组，让他们当彼此的伙伴，然后做演练。
哦，你有做过什么演练？赶快偷偷学一下之后我可以用。
OK， 这都是 很小的演练，比方说你去问你的 B 伙伴，告诉我现在火车上有什么。接着 B 伙伴去问 A 同学说，那告诉我那火车上没有什么，就类似像这样子的。所以我的演讲场合都不是我一个人一直讲，而是大量的这种小的那个练习穿插，所以他就会有觉得好像一小段，结果2小时咻一下就过去了。
哦，
然后最后的方法很简单，比方说就是一句话两句话， 嗯，好，就是我觉得一个讲师演讲者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总结，就很不错，这样
就有点像是说大家投入其中，然后就心流一道就过去了，
没错，没错，没错，嗯。
但如果让人家就觉得说，哦，你都在讲同样的东西，然后、好像跟我距离很遥远，就觉得
对对对，嗯。然后现场的 feel 很重要，像我去台南演讲、南部演讲，我可以从头到尾用公台语。
哦，对，
嘿，味道刚刚被攻打一，
对，我也有一次好像是哦，我回三重演讲，嗯、然后因为三重也都是很多从南部上来的人，然后我一开始还紧张，说我会不会没有办法用台语讲完全程，后来发现哎，好像也还是可以耶，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很靠近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就觉得你那么用心用台语来跟我们讲，哦，很开心这样，
对，而且同样用心理学用台语讲跟用国语讲，真的差蛮多，那个会靠就不讲这样，
但是会有很有趣，对不对？
对，是很好玩，就是哦，也可以这样想啊，这样子，
对啊，
嗯。你在书里面有说，如果你每次都把限制当起跑点，有一天你就会到一个你没有办法想象的远方。然后其实书的最开始跟结尾都有兄弟姐妹的帮忙，
对，
那他们在你生活当中也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是耶，是耶，是耶。像我书里面提到嘛，我国中二年级就开始骑摩托车，因为父亲过世了，
无照驾驶，
对，无照驾驶，然后没有人可以送你去上学，嗯，但摩托车会坏啊，嗯，我不管坏在哪里，我打通电话回家，哥哥就第一时间就冲过来了，帮我把摩托车牵到最近的机车行去修理一下，
道路救援，
真的，对对对对，嗯，但我有一次就是深夜，我那时候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深夜在中港路台风天，
就那时候，欸，现在台湾大道，
哦，对，现在台湾大道，然后淹水，那我就摩托车就坏在那边，我。求助无门的时候，我才知道有一个哥哥能够这样道路及时即刻救援意味着什么。这样，嗯，就以前他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不会珍惜嘛？嗯，其实你们就应该的，我就是不方便，你应该要照顾我啊。嗯，后来就明白，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的。嗯，就比方书里面，我感谢好多好多人，我后来就会觉得无比的幸运，欸，嗯，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接力赛，大队接力的那个接力棒子。嗯，就有一个人把我带到 A， 啊，就交给 B，嗯，啊，后来又交给 C， 这样，我是一个大队接力。哦，
的棒子
的棒子的结果这样，嗯，所以很感谢，哦，最近就一直到处送书，一直在跑那个，送书
行程，
对对对，感恩之旅啦，
欸，大家可能没办法想象，就是说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嗯，然后车子抛锚是什么感觉。我第一年去台中住的时候，就那时候很穷，是就从学生，然后刚开始念博士班，就觉得一定要省钱，所以买了一台二手机车。那多二手呢？就是我接他的时候，他已经有12还是3年的车龄，哇，就非常老。然后那你知道，他就是踩的时候有机会会发动，或是有机会不发动这样。
哇，甚至那个零件会不会脱落的？
对，然后我还骑那个 N 档供还会掉下来这样。哇，这不是我夸张，是真的是这样子。
我完全了解。
对，然后但就是有一次也是骑在台中，好像五权溪还是哪里吧，然后就。已经完全都不能动了，哇！然后我就想说啊，那怎么办？好像也没办法，所以就只能把它停在旁边的路边，嗯，然后请那个就是机车行帮我修。然后他就说：“你这个还要修吗？”他说你这个大概就只能报废。哇哇哇！然后尤其是那地方，如果你又路不熟，其实很辛苦。嗯，然后。我现在讲是因为我们现在有智慧型手机啊，然后去查地图啊。要是以前那时候很累耶，你更不知道你要怎么办。
那个是1992年，
所以那时候你后来就坐计程车吗？还是什么？
后来我其实后来忘掉怎么处理了。后来可能就是坐到计程车，然后找隔天呐，找到那个机车行，请他们过去帮我处理这样。
嗯，就是我觉得书里面讲到一段话很有趣，就是说。当你每天都在呼吸空气的时候，你就不知道空气的重要。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嗯，
那等到你自习的时候，发现，哎，看空气好像蛮重要
的。真的，真的，
有哥哥真的很好。
对，我觉得我很感动。而且像我姐姐，我还有在大陆开公司嘛，我请她挂负责人，我说可能要请姐姐帮我跑一趟深圳，她没有第二句话，当天来回这样子，就是哦。反正就是非常，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赴汤蹈火。
那我每次就跟他讲说谢谢你，他说你谢什么？他说妈妈离开的时候有交代我说一定要照顾你这样。我每次听到我都是，眼泪都是掉下来。
大家可能有点困难想象说哦，姐姐就是帮弟弟跑一趟，这有什么哈？但是。他姐姐不只是这样子，他姐姐在谈恋爱的时候还回来帮他煮饭。
哎、欸，那个青春无敌美少女，然后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然后你这个怎么那么难搞啊？
不是，就是他心里面放着我，就是他还会打电话回来，哎，你想要吃什么？姐姐给你买回去。
哦，那时候你在家，然后
我就在家，
然后你一个人，所以他怕你没东西吃。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更热恋到一半，然后回家。
对， 欸，很难吧，这个应该很
难
吧，
嗯，而且这里还涉及到我觉得一个比较心理层面的部分是，我不知道大家会想象说，如果你家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小孩，然后你是他的哥哥姐姐弟弟或妹妹，你会感觉到一个感受是爸妈怎么会花比较多时间在这个有状况的孩子身上，
真的，
然后所以我没有状况我就不值得被爱吗，这样
是是是是，
那他们怎么会有办法，就他们不会有这种担心，或是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家三个孩子都很单纯，就是用公公哈，就是就没有去想这些，没有去想这些，然后就是觉得啊弟弟不方便，要照顾他一下这样子，好，然后就是慢慢，那因为我们家也经历很多变化嘛，书中有提到，就是我爸爸过世之后，我们家有很多的变化转折，所以他们也有觉得说，我们三个兄弟姐妹更应该要彼此照顾，因为妈妈都出去卖衣服嘛，对，
那讲到妈妈，你那时候会觉得有不谅解你妈妈？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一定是啦，就会觉得怎么爸爸走了，那你还这样子嘛哈？因为我妈妈后来有对象，
就是爸爸离开之后，然后妈妈跟了新对象，然后四处漂泊，漂泊嘛，去卖衣服，
去卖衣服，对
对，然后把你们等于那你们丢在家里面是谁照顾啊？你们三个
就是他会请那个我外婆来。
那时候你们大概几岁啊？
我们在就国中、高中，他就会请外婆来。
然后你妈就为爱走天涯，
真的
好浪漫哦！
真的就是哇，对，就现在想起来是不容易，蛮那个的。
对，其实，在那个年代，你要这样想哦，就是先生过世之后，然后你要去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然后另外一个人他可能自己有自己的家事，然后你为爱走天涯，丢下三个小孩，你妈真的是很新时代的女性哎。
对，她就是她也完全不管人家怎么看，
对耶，
完全的都弄就是。就是，所以我就是觉得一脉相承，因为我阿公就是这样的人。我阿公有我书里面写嘛，我阿公是一个政治犯，被关了12年。他就第一次我跟他见面哈，他带我去爹爹嘛嘞，哇，然后在那边跟阿姨们谈笑风生嘞，这样，然后就也一直在抗争，为了台湾的民主就付出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整个家族就是，你不要想着要限制我，没可能的事情这样。
所以有一个个性，就是我想要去尝试新的东西。
对，就是包括我后来觉得说，我人生的主题是什么？我后来觉得我人生主题是自由。那你怎么样能够去真的去就是淋漓尽致的去感受自由？就是你要经历很多限制。
经历很多限制，
你从那个限制里面突破之后，你才会知道自由的这件事情的可贵，或者是自由的真谛，这样。
像什么叫做经历限制之后才体会自由？
就是比方说，你想要感受自由的味道嘛，那然后如果比方说你想要感受那个矿泉水，我直接拿给你一杯矿泉水，你是没有 feel 的，你就是得那杯矿泉水是得之不易，上穷碧落下黄泉。那终于拿到一杯水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那一杯水的
啊！你讲到这，我就想到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们在做那个正向心理学，都是要学那个打坐。
对，
然后有一次我就去深山打坐4天，然后在那4天里面都是吃素啊，然后打坐吃素打坐，这样就4天都在山里哦，然后。下山之后呢，就那时候的学姐就是在我们就到他家去住，然后他就拿一瓶他家就刚好有一箱矿泉水拿来给我喝，我喝到的时候就哦，这个水好甘甜哦，怎么回事啊？到底哪里买的啊？然后他觉得我很夸张，因为他每天喝没有感觉。重点是后来到回到台北之后，我再买了同样牌子的矿泉水，发现没有那个感觉。所以好像是要历经99、21难，
是就是这种概念的
哦。对，所以千辛万苦这样。
对对，然后比方说你会很想要渴求别人的认同，经历过这些事情，你会发现那些东西根本不重要，甚至你自己这个自我也不需要去认同它，因为比方我不是我的名字，我也不是我的身体，我也不是我的那个不方便，当你不要去认同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你只是快打旋风，就是一个角色而已，那你可以有很多种角色这样。对，
就像很多身心障碍的人，可能出去就很担心，说我的这个样子会不会让别人觉得哦，好像不方便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在书里面就写说，其实就像是你穿了一个道袍，或穿了一个角色的服装，就住在这个身体里这样子。
对，
最重要的是脑袋的能力，而不是出现的样子。
对啊。
可是讲归这样讲啊，就是面试什么，他们会看你的什么地方，
都还是会了哈。比方说，我们讲大道理哈。大道理就是共同打开都要共，真的是你要面对啊，你做出那个抉择才能够知道你真的是什么样的人， 嗯，好，比方说我很在乎啊，我以前刚开始游泳的时候，那背后一条很深的那个手术的刀疤嘛，嗯，你就会怕人家看到指指点点啊，嗯，那后来有一次在游泳池跌倒的时候，那发现大家都没事啊，嗯，好，就明白我不是金城武，
对，
我也不是梁朝伟，你以为谁啊？林志玲啊，哈哈哈，就当你明白那个事情之后，你就开始自由。
哎、欸，我发现你如果去面对你真的恐惧的事情，那个恐惧好像就没有那么可怕，
对，没有没有。嗯、我觉得多数的恐惧或什么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嗯，之前有一个心理学家做一个很有趣的研究，他就是请大家在身上穿一个很奇怪的图案的 T 恤，然后他就问那个人说：“你觉得有多少人会注意你？”然后实际上再去问身边在注意他的人，然后后来发现那个穿 T 恤的人都会高估他会被注意的几率，
真的。
更不会那么多人看你，
真的。你知道我那个书封的那个照片上面那个帽子哈，嗯、是我在那个芬兰买的。上面写什么呢 ？Why is everybody looking at me？ 好，嗯、但是事实上是根本没有人
，Nobody
is looking at you 。
就你不要想着有很多人会盯着你看。
对对对，其实我们其实不是聚光舞台的聚光焦点，嗯，我们都是 NPC 嘛，就是 non player character， 嗯，我们都是别人宇宙中的路人甲这样子，嗯，
所以不要把自己好像当成好像大家都在看你，
对，是这样子会自由哦，然后你会有更多的看见，
因为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对呀、啊，不然更狂跨的干地铁。
嗯，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当你身心有一些状况，你就聚焦在那个你的状况上，然后被困在那个里面，就觉得很不舒服。可是那些状况也真的就是在让你不舒服啊，嗯、怎么可能不看它吧？
是。
比方说你什么上楼梯啊，拿行李，这都是会有些不舒服的地方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个比喻可以这样说，就是这个很像癌症病人。其实每个人身体都有癌细胞，嗯，我们只是学会跟他和平共处。嗯，好，比方说，你知道我在高中教会的时候，就很多牧师会跟我讲、嗯、啊，你就来我们教会，我们会有一些大能的牧师，他一祷告哈，你的双脚就变好哦，嗯，就一次也没有，就一次也没有啊。好，那我也不，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就变交换了，就我等于我拿信仰去换我的一双、
哦，对，嗯，
我觉得我不会做那样的事情，而我的双脚，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你们所谓的方便，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嗯，啊，你们会觉得我不方便，但我的不方便我已经非常习惯了。它对我而言不是一个不方便，这样。嗯，它是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状态，这样。嗯，对。
哦，你刚刚讲让我想到一个部分很特别，是我记得我有一次也是办一个讲座，然后有一个成员来参加，那他就坐着轮椅这样。那我们那个讲座是要做配对，那是一个异性恋的有点像是恋爱讲座，然后他们就可以练习啊，然后聊天啊，跟对方沟通啊。然后我就有一个很要不得的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就会觉得说，哎，他这样会不会不方便跟别人聊天？因为他坐在那个轮椅上嘛、嗯、那个空间可能大家移动又不方便、嗯、然后我就还特别去关心他，就像你书里面写很像小天使在帮他、嗯、这样，就是帮他安排一个谁在陪他旁边之类的、嗯、然后会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一种灵光一闪的感觉，就是我怎么会假设他跟别人聊天比较不方便呢？
是
对，那你不会有时候会遇到这种，就是别人会先假设你不方便，但实际上你根本没有，嗯，然后你又很尴尬，你总不能说，哎、欸，不需要，我就自己来这样嘛。
对呀，我觉得你刚刚那个看见很棒哈、哦嗯。我现在都会怎么样？就是比方说，我今天进来，我想说我要跟海苔熊怎么相处。嗯，我唯一的参考指标就是你本人。嗯，哦，我刚哇，我发现海苔熊很自在，很 easy， 然后很开放。我就知道我该怎么跟海苔熊相处了、嗯、所以我都会先是成为、新的团队里面那个先开放自己的人。你知道我上课都会怎么样、嗯、上课的时候我希望学生打开那个、啊、我说哎、欸，跟我宣誓哦，你会诚实积分哦。啊，我如果我没有诚实积分好，包括我自己跟我隔壁的这位都会连锁挫赛杀了一百。
诚实什么积分、啊
积分数、嗯、因为我会要求让他们自己记自己的分数这样、嗯啊、上课的时候那最后会送奖品这样。哦，我一讲完挫赛杀了一百他们就笑个不停、嗯、然后整个气氛就打开了。哦，所以这个就是我学到的招，就是我先把自己的尺度到哪里很快第一时间展现出去给人家，大家就知道他应该怎么 对待我了。
哦、
对，
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像你一样去展现气氛、啊、有些身心伤害的伙伴他们的过去生活环境也跟你不一样，他们可能就是不一定会直接讲，然后或者会有需要、可能要会花一点时间慢熟。那我怎么知道他就是我要讲
那个尺度怎么拿捏，对不对？
就是说你书里面提到很多天使嘛，就是他在你需要的时候来帮忙你，但是有一些他不是天使，他是天大便给你天另外一个屎，就是你不觉得你知道他在帮你
天使、哦、
对、哦、你知道他在帮你，但是他你觉得好像没有需要这样的帮忙。
行，
有遇过这种吗？
我觉得会耶，会耶。比方说我上下楼梯都很方便，那有人就会想来帮我 拿那个嘛。嗯、我以前都会觉得说不用，我自己来，谢谢你这样。嗯，好，我现在都说好，都给你，都给你。好，就是这也是我一个转变，就是我觉得我不要执着。我觉得什么样是不自由？你一直在 A 不自由，但你一直在 B 也是不自由。哦，你弄个 A B 这样切换，你才是自由。
就一三五让人提，二四六我自己拿之类的。
对对对，
你可以自己选。
那下周那个又换成一四五，然后二三六这样之类的。我觉得那个才是自由。就是所以就是当下去判断，我觉得啦，一般就不要把我们当不方便，可能是一个胜率比较高的做法。
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觉得我们不方便，就是你怎么样对别人，就也试着怎么样对我们，这样就可以。这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多数会能够照顾到那个人的方式。好，然后对有少数人需要帮忙的时候，大家敏感度应该都够高，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一开始你真的不用把它当成不太方便，是 OK 的。这是我的经验跟观察。
那如果反过来，你是那个有可能会不小心就被帮忙到的人，然后你也可以让别人有帮忙你的机会。
是是是是是是，没有错。对，明明我就做得来，但他就很想要帮忙。我想，我让他帮一下，他今天会快乐一整天。OK， 好，那我那对不对？
哦，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你让他帮忙，但实际上是你帮了他的忙。
就是彼此啦，我就是彼此互相在这个路上就有一个很好的。
他回去就可以贴在他的 IG 说：“我今天帮火星爷爷拿行李哦”之类的这样子，
之类的这样。
哦，但这个转变我觉得不容易，因为你顺便其实也谈到说，有一段时间其实你很担心，我相信很多人，不论是身心障碍患者，或者是他自己有些状况，都会担心自己变成别人的麻烦。
对，是是是。
你怎么从我可能会变成别人的麻烦，变成我就变你的麻烦吧？
对对，我后来是觉得说，因为麻烦这个事情，因为很多心理学的书也告诉我们嘛，它其实可以建立连结。
哦，对，是啊，是啊，是啊，
建立连结哈，就是如果你当下回断了、回绝了，这个关系就没有了耶。
对，
好啊，如果你啊、哦，谢谢他啊、哦，还陪你走到什么全家便利商店，然后你们还一起点了一杯咖啡，然后又有一些不错的交流。我现在看的是说我有没有办法去认识一些很酷的人，好，然后很不一样的人，增加一些新的体验，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接纳别人的帮助，有办法创造这样的连接，那我就觉得好啊，这样很好啊。我现在已经不停留在麻烦这个层次，而是看这个东西帮忙之后有没有其他的延伸的那个。
看麻烦之后会开启什么故事？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哦，因为如果你不接纳的话，那个故事就停住了嘛。它没有下一章啊。没有 next chapter 这样。
刚刚讲到说有很多的大家以为的不方便，其实是发生在交通上面的。有一次你是说在路上，然后跌倒，然后有一个司机大哥冲出来救你。那时候你内心就想到说，哎，如果爸爸那时候走了，爸爸不在了，就是因为你跟爸爸感情很好，还有很多的一些感伤的部分。然后，但是这个司机大哥不只是把你从路上救起来，他好像也让你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是是是。好，就有人会问我说，我那个 TED 演讲是怎么来的哈？是那个司机大哥送给我的哈。啊，好，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当时我爸刚过世嘛，我竟然在马路中间跌倒。那我在学校一直帮人家写功课，那我喜欢上隔壁班一个女生，我连跟她讲话的勇气都没有。好，然后你想说这种人生到底是哪里值得活？我就会很努力，我考到全校前几名这样。好，但是我还是不方便，我还是会在马路上跌倒。好，然后就很沮丧，就算了。我真的一点想爬起来的意愿都没有，
然后心想说啊，算了算了算了，车你过我吧，算了，
对没有哈啊，那个游戏嘛，冲爱嘛，冲完一局这样，
对对对，看人生登出之类的，
对对，然后那个司机大概就冲过出来，那把我抱到对面去，你玩多少不？哎，我上你一本一不？我大哥，我感谢你，我不安怎哈？那我就觉得，我很多年之后回顾这件事情才明白，就大哥告诉我说，如果你不用执着，非得让你爸爸冲出来把你抱起来，一堆人会冲出来把你抱起来。小子，你爸爸不在，但天使很多的。我就哇，我就是很深刻明白是这个事情，我就把它变成一个跟没有借东西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就是因为你没有了脚之后，
对你没有方便啊，你没有爸爸，但没有关系，天使很多，你可以跟天使借东西。
哦，你因为我看到这故事的时候，我好感动的原因是我好多的朋友在经历各种情绪忧郁的状况，然后他们都会讲同一个版本的故事，就是说。因为没有勇气伤害自己，然后也没有勇气自寻死路，他们都会说，我希望我有一天走在路上被车撞死。所有的人都会有这个想法，就我怎么样可以被车撞死。然后我就会问他们说，哎，那你每天这样想不会很痛苦吗？他说，可是我现在就是每天还是过这个很痛苦的日子啊，然后 然后也会觉得说我到底这样过有什么意义。
是，
可是就算是你经历过人生颠簸这么多时候，你有时候也会想到啊，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是在干嘛。
是，
你那时候去大陆也不是有一段时间坐在那个厕所里面在想说哦，我到底在干嘛。
是，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啊？
也会，就是因为我们在大陆嘛，大家看到市场很大，但是那个地方是竞争很激烈的。好，那因为我们就是想要节省成本嘛，我就帮同事们在深圳的一个龙岗区一个小区，很小区哈，然后就租了2层的那个，然后那个没有马桶，蹲式的马桶，我还自己改装一个坐式的马桶，然后那个热水很小，然后那个冬天蛮冷的，我就半夜冷醒。然后就坐在床上想说到底在干嘛，我是带着想要帮助人的心来，但是你就是人不对，市场那个我们也不熟悉，好，我就决定那个时候就回到台湾来。我觉得我生命中我做很多尝试，以世俗来角度来看也都不成功啊，而且很低啊，但我觉得那个没有关系，就是我觉得那个体验是难得，好，难得就是我们不是为了成功去做那些事情，好，我们是为了体验去做那些事情的话，其实失败也是很美好的体验，而且失败有时候蕴含的养分也更多，这样子。
我记得之前有一本书叫做《迷路原为看花开》，就是你在迷路的时候，你就看到不同的花朵正在开。如果没有迷路，就没机会看到花。
我去那个去布拉格的时候嘛，就去一个我完全没有不知道，那不是景点，我只看到那个站名叫做 Flora。刚好我有一个朋友叫 Flora，
以为是花园，
对，结果是墓园。我在墓园逛了3个多小时这样。
然后这本书里面有谈到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贵人，那其中一个我觉得也很特别，就是给你那个火星爷爷这个名字的
那个小女生。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样有这个名字的
啊？就是他因为那时候陈绮贞刚出道嘛，然后他就是在一个网络论坛讲说他有陈绮贞的一个受访录音带，想要的人可以跟他要，这样我就跟他要，然后他真的寄给我。我去国中二年级的小女
生，你跟小女孩要录音带？
对，因为我就很迷陈绮贞啊。
你这个人也真是很不要脸、欸。
他自己开口啊，他说你们想要可以跟我要。
你跟个你六七几岁，然后你跟个国二的小女生要录音带？
对对 对。
你那时候在滚石吗？
我在滚石啊。
你要滚石为什么自己拿嘞？
不是他是那个受访的录音带，他去接受别人访问的录音带。
哦，不是陈绮贞的专辑，
对专辑、哦，我专辑我有啦、哦，也买得到，但那个东西买不到，因为他自己侧录下来这样。
然后你就说你想要录音带，
他就给我对，寄给我，我觉得、哇，这个小女生好酷哦，讲信用、我就开始跟她当笔友。email 的笔友这样，他就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火星来啊，啊，我问我几岁，我说85岁啊，来地球干嘛？我说我来地球卧底当间谍、啊。
然后呢？
然后就是，然后最后他就问我说，欸、我喜欢隔壁班男生，我可以怎么办？我说给他出馊主意啊。
对啊，
他问我说你怎么写信给你火星老板？我说我有一天读到那个什么孝敬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堪毁伤，孝之始也。我就把他写报告，我说太有道理，建议火星的刑法立刻改成最严重的刑法是剪指甲。就跟他这样胡闹了这样半年，
哇，
都没有半年。然后等到我出书的时候，我就用火星爷爷这个当笔名。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高三女生就写信给我，说我曾经跟一个叫火星爷爷当笔友，请问是你吗？我说就是我。老师寄一本签名书给他、
哦，
但到现在都没有见过面。
哇，
很酷啊、哦！
网络上相认的，哎、欸，你是在几岁时候认识这个国三女生？
我是在1996年的时候吧，1996年认识他。
那时候你可能刚出社会不久。
哎、对，刚出社会几年，这样
就这么小就知道要，
然后就想说，哎、欸，做一个社会实验嘛，一个大叔还能不能跟小女生聊天这样。
哦，而且跟你通信的人好像不只是有他，你之前也跟你干姐通过信，是不是？
哦，对啊，就是那是那个实体信，就我干姐是在我高中那个时间点，就是一个陪伴你的很重要的人，这样。
他是怎么冒出来的、啊？
就是我们参加一个营队嘛，我们深藏的一个青少年的营队，那他是辅导员，他都很照顾我们，那结束之后，我们就认他当干姐这样子，对。
然后他就跟你信件往返这样。
对他，你知道他住我离我家哈，骑车只要5分钟，我们竟然在2年内给彼此我写给他150封，他也写给我150几封信这样。哎，当时那个不是 email， 那个是实体的一封信啊，那贴邮票的那种。
对，我有点困难想象，就是你写了信之后，然后又贴了邮票，
对，寄出去给他，
然后你还要这样子，就是拿着拐杖出去，然后寄信，
对，
然后你收信的时候去你家楼下，然后再从信下面拿出来，这样子，
对对，
就 就每天每天做这种事，
不是就是不是每天，就是比方因为信会来回嘛，邮差嘛，所以我们大概一个礼拜都会给彼此写大概一到两封信这样。哇、哦，对，然后就写了150几封信。
哎、欸，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坚持的人哎、欸，
要坚持吗？
因为我看你在念书的时候也是很拼命，那时候考大学、考研究所都非常非常认真。對對對對，我之前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就问我台大的那赵教授说，哎、到底怎样的人才可以念到台大？然后老师就讲了一句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话，他就说其实他当然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比别人更能够忍受无聊而已。
真的真的，
就是他你就很多的时间在做类似的事情、然后一直让自己在这个无聊当中，然后你要一直坚持、这真的很难耶、然后我觉得坚持这件事情对我来讲还不算太难，比较难的是那个开始跟结束，我觉得比较难。例如说，像刚刚你跟那个帮你娶火星爷这个小女孩，还有这个干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觉得我有点害怕跟不同的人建立关系或麻烦别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会担心有一天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你不会有这种担心吗？
我曾经有对，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哈，那个作者有另外一本书，就一点小信仰。那里面有一个拉比哈，拉比哈，然后呢，就是那个拉比就是布道嘛。那有一次，拉比有一个四岁的女儿过世了，所有人都很期待她的下一次布道。你都在跟我们讲大道理啊，好，那经历变故要怎么？现在你经历变故了，你要跟我们说什么？你知道那个拉比说什么吗？我一辈子忘不了那段话。他说：“曾经拥有他四年，好过从来没有过这样。”哇。所以我觉得结束是一定会结束，但是我觉得 你有那一段，我觉得哦，好的好的，好好珍贵，好独特，好好特别，好。那我觉得不要为了害怕结束而没有开启那一段，我觉得 就比较可惜。
哦，看你要把手电筒的光照到结束的那一刻，
是
还是照到你们之间相处的那个？
是是是是是是，只有你的记忆里面留下的不会是那个 ending 的那一刻，都是那些、那比方说四年的点点滴滴，他可爱的模样，他等等等等的那些这样。哇、对对对，
我今天真的很感谢火星爷来现场跟我们分享好多好多故事，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故事，我真的是我虽然列了三页的访纲，
谢谢
但是我觉得只访到冰山一角。
我很开心耶，我觉得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对，然后我觉得有蛮可惜的，
有一些生命经历类似，对，我觉得言谈中我感受到你的性格中跟我自己有一些，
对，我觉得 我也是很喜欢分享的人，但是我比你有更多的害怕，我觉得你真的好勇敢。
没有没有，是真的 走过来，你到这个年纪一定是更超群的。
到这个年纪，
对，我吃上了你几岁这样。
好，那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有关于火星爷爷这段时间的旅程发生的各种事情呢，可以看他在这个火星库出版的这本书，叫做《我在地球的奇异旅程》。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这边告一段落啊，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或其他留言管道告诉我们你听完故事的想法，也欢迎你透过 SoundOn 这个平台赞助我们家猫咪布瓦的罐头哦，我们海苔熊心里话，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